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26号嘅粤语新闻节目，我系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将华府香港经贸办街道改为黎智英路。欧洲议会通过议案批评23条立法，呼吁制裁特首李家超等官员。布林肯临走前同习近平会面，有前美国外交官指规格显示中国冇意愿去解决问题。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国会及行政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同众议员苏奥齐宣布，正推动立法，将位于华盛顿嘅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对外嘅街道改名为 Jimmy Lai Way 黎智英路。黎智英嘅儿子黎崇恩表示，以佢嘅父亲命名系要提醒香港，已成为将自由同民主倡议者关入监狱嘅警察国家。听下李嘉明报道。
美国 National Review 报道，法案建议将香港驻华盛顿经贸办前面嘅街道改名为 Jimmy Lai Way 黎智英路，并且将经贸办地址改为黎智英路一号。同时，美国邮政局要将寄往纽约或者三藩市黎智英路一号嘅邮件直接寄往香港经贸办喺两个城市嘅办事处。议案发起人之一嘅众议员苏奥齐表示，将街道改名系要向全球展示美国会同反对中国暴政嘅人走在一起。而史密斯则表示，会继续以唔同方式增加港府同中共粗暴摧毁香港民主自由同法治嘅外交及声誉成本，并且会继续向港府施压，以争取港府无条件释放黎智英。黎智英儿子黎崇恩回应指，以父亲之名为街道命名是要提醒人，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将自由同民主倡议者关入监狱的警察国家。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对议案表示欢迎，相信能够向北京同香港政府发出强烈信息，美国同国际社会不会停止直到黎智英同香港其他政治犯立即无条件释放。基金会政策同倡议专员许永庭表示，港府一直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经贸办来美化香港对香港人的残酷镇压，又指即使政府对黎智英进行了大规模的虚假审判，但就绝对不会在任何国际场合或者外交活动之中提起黎智英的名字。该会表示不能够让港府逃避责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嘉明报道。
欧洲议会周四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议案，批评香港政府的23条立法是对基本自由更激进的侵犯。议案呼吁欧盟成员国制裁特首李家超等相关的官员，并为香港的记者和社运人士提供救生艇计划。听下李荣添、梁永康报道。
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案强烈谴责23条立法，并指出23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亦都违反一国两制和国际人权义务。议案敦促港府废除国安法和23条。议案同时要求港府立即释放黎智英和李宇轩等等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和停止起诉新闻工作者。议案亦提到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制裁李家超和打压香港自由的相关官员。各成员国亦应该暂停同中国和香港的引渡协议。议案同时提出救援措施，要求成员国为香港记者和社运人士提供救生艇计划。国际关系学者王卫国认为，今次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的议案，旨在透过一些具体的措施展示要同中国抗衡的态度，对之后会不会有跟进行动持怀疑态度。
欧洲议会本身以往可能对俄罗斯制裁，咁都发现到其实个象征意义是大过一个实质意义嘅。咁所以歐洲議會今次本身嗰個聲明咧，咁亦都啱同一個時間，其實美國有啲議員都要求就係話將呢一個響即係美國嗰邊經貿辦出邊條路改名叫做呢一個黎智英路嗰個做法，其實都係一個姿態上面對香港啊、對中國侵犯人權啲咁嘅做法強硬嘅一個態度。
王偉國又認為，歐洲近年貿易上相當依賴中國，因此懷疑歐洲國家可以採取啲乜嘢強而有力嘅實際行動嚟警告中國。
相对而言，可能美国嗰方面对于同中国脱欧嘅具体动作更加明显嘅，咁你反而可能相对欧洲仍都依赖中国啦，可能系汽车啊、太阳能板啊，或者甚至锂电池啊。咁虽然你话欧洲国家开始竞争到中国大量平价倾销呢啲嘢，其实对佢哋嘅经济啊、劳工啊有一个严重影响。 所以其實不斷話我會制裁李家超，制裁李家超，咁但係你具體制裁啲乜呢？如果你話最頂多都係旅遊限制啫，所以如果你明眼人見到就係話呢啲可能真係一啲雷聲大雨點小嘅一個言論咯。
面對嚴厲指控，港府亦當然作出中國戰狼式嘅強硬回應。在星期四晚上发新闻稿指，强烈反对欧洲议会的所谓决议，予以强烈的谴责。发言人又引用英、美、加拿大等等的国家，亦都有维护国家安全法来解释。反之，欧洲议会大放厥词，是典型政治霸权和虚伪的商标。然而，全篇新闻稿绝口不提的是这些国家有真正的民主选举，亦都不会喐啲就异法律来令市民噤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荣添、林明康报道。
正在中国进行最后一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五先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以及公安部长王小红等高层会晤。然而，官方一直未有公布布林肯在离开中国前会不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就在下周，官方先宣布两人会面的消息，习近平提出四个应该，呼吁推进两国合作。而布林肯则希望厘清歧见，管控分歧。听下中广政报道。
布林肯周五在中国进行最后一日访问，各界关注原身在重庆考察的习近平会否返回北京和布林肯会面。结果布林肯和王毅会面过后，官方宣布习近平下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林肯，现场仍同布林肯去年访华一样，以上对下的方式摆设。习近平坐在主席位置，他致辞的时候提及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45年的中美关系经历风风雨雨，给了不少重要的启示。
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相互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中美双方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不仅是两国人民的普遍愿，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布林肯就回应表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进展，特别在军事交流、禁毒、人工智慧的未来等方面。他表示将继续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We are committed to maintain strengthening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 to advance that agenda, and again, to deal responsibly with our differences, so that we avoid any communications.
而在上周，外长王毅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和布林肯举行会谈，并共进工作午餐。王毅在开场白以强硬态度向布林肯表示，中美关系负面因素仍在上升积聚，面临各种干扰破坏。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遭到无理打压，中方核心利益不断受到挑战，要求美国不要践踏中方的红线。
中方的要求是始终主张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中方不要干涉内政，不要打压少数，不要在涉及中国的政权、安全、发展利益上采取某种意见。
布林肯就表示，双方需要积极外交，来推进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时设定的议程。
And there's no substitute in our judgment for face-to-face diplomacy in order to try to move forward, but also to make sure that we're as clear as possible about the areas where we have differences, at the very least,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s.
布林肯表示，期望美中在同意的事项上取得进展，当中包括芬太尼、两国军方联系以及管控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布林肯跟住又同中国公安部长王小红会谈，就两国合作打击毒品等议题进行讨论。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习近平同布林肯在人民大会堂会面，虽然跟最近俄罗斯外长见面一样，但座位的摆设仍然和习近平接见地方政府一样。有美国外交官形容，这样的规格只是为了取悦中国国内的民众看，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显示中国没有意愿去解决问题。听下江永报道。
从记者团发布的影片可见，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大厅来回踱步等待布林肯，两人见面后首先握手， 习近平又同随团的三位美国官员打招呼，双方都没有展露笑容。这次布集会规格同布林肯去年六月到访时一样，都是在同一地点，双方都坐在会议桌的两边，而习近平就坐在双方代表团的正中间，布林肯同中方的王毅一样坐在习近平两侧。根据中共的接见标准，这个是下属向上司汇报工作的格局。规格等同于香港特首近几年上京述职，不同的是习近平没有坐上龙椅。这次布集会的座位安排明显有别于习近平会见前两任国务卿蓬佩奥和替立森。以往中方都会安排双方代表坐在梳化上交谈，和中国元首平排坐在镜头正中位置。翻查中国外交部网站及本台以往报道，在布林肯访华之前，习近平在过去一个月接见了10位外宾。大部分外宾包括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都能够和习近平平起平坐，两人握手达数十秒，而双方都平排坐在会议桌两边。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4月9日接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时，采取了和会见布林肯时一样的外交规格。布集会的会面规格是否明显有违常规呢？前美国外交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任讲师郭天豪文字回复本台查询，表示在我看来，座位安排是标准的中国小动作，这样可能会令到中国人觉得好笑，但这个安排向美方强调中方不想要一个商业性的合作环境，令到双方都能解决问题。布林肯在结束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在北京接受美国媒体 CNN 和英国媒体 BBC 专访。布林肯在 CNN 访问中表述，他在周五和习近平进行数小时会面，并重申了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1月在旧金山峰会和习近平会晤时所传达的讯息。当时 CNN 报道习近平向拜登承诺北京不会干预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自由亚洲电台江荣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即将踏入五周年，一班台湾学者访问了多位香港人，记录和分析香港人的巨变，结合成书在台湾出版。作者之一来自香港的台大学者吕清湖分享时一度感触落泪，他认为港人仍处于危的阶段，是受难的共同体，亦都不应该将每人选择出走或者留港道德化。而另一位作者台大教授何明修直言，国际对香港关注度大减是无可避免，但全世界离散运动本来就要做好长期的打算。听下纯音报道。
新书名为《未竟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运动与日常抵抗》，多位学者透过访谈多位前线抗争者、律师、家长、基督教徒等香港人，分析香港自2019年抗争后的变化，以至经历离散的内心挣扎。多位有份撰写的台湾学者星期四出席新书发布会。移民台湾两年多的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吕清湖是作者之一，负责撰写国安教育与留港家长的反抗部分。他透过和在香港和离港的家长访谈，了解他们在现今政治环境下如何教育孩子，以及如何成为低调反抗的力量。虽然想脱离本身是两位小朋友的妈妈的吕清湖，同时都是离散族群，他在发表会上分享和其中一位受访者的对话，引述这位在香港的妈妈想对海外港人说，你做得是对的，不要觉得内疚，但请你不要忘记我们。讲到这里，作为过来人的吕清湖都不禁落泪。
在反送中的时候，我小朋友3岁，其实我是主要是参与和李飞，我只是参与和李飞行动，但每次出动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紧张，很 dangerous 这样。所以我们每次出门前呢，其实我们都会拥抱一下，然后我要交低好像身后事一样。我觉得那时候的香港人是令我 很感动，因为真的是一个香港人那种的身份出了来。而现在为什么这么感触，是因为现在讲后续，即是现在是在挨着的一个阶段，就是真的受难的共同体咯。
他亦都留意到 而家海外港人同仍然喺香港嘅人有一种芥蒂，留低嘅人觉得离开嘅人系咪已经放弃咗入面嘅香港人，或者喺外国风花雪月，离开嘅人亦都指就系香港嘅人。
走咗去香港人又好似觉得，哎呀，你哋继续做港珠啦咁样，有某一部分人系咁样样，但系有一部分人亦都唔会嘅，即系我希望大家就系外边嘅香港人唔好谂。裏面的香港人為何還在這裡，是否因為你甘願做港珠啊？即我希望那一道橋是仍然在這裡的。
他希望自己一個小角色令到大家重回連結，特別希望不要再將去和留道德化，反而應該互相支持。新書主編何明修就覺得，國際社會是先關心中國，再決定對港的政策。他並以啱啱過去的台灣大選為例，造勢晚會都不再見到光時其次，可見台灣社會對香港的關注度都大不如前。
比較可惜的是說，其實香港的議題它即使沒有它的新聞性，沒有重大的媒體事件的流出，但是其實那個一國兩制以及中共怎麼樣對待台灣，那個是永久不變的。其實我覺得台灣人應該保持關注，那而且說香港人的海外的民主運動，其實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那我覺得台灣人如果不能讓這些香港在台灣的移民或者是手足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我也覺得是台灣當初沒有做到當初承諾的事情。
他並說，全世界離散運動本來就要做好長期打算，等到有議題可以運用時就要掌握機會。會上有作者感慨，過去曾經受訪的人和資料因為種種原因現在不能夠再接觸到。這一本《美景的革命：香港人的民主運動與日常抵抗》極大可能不可以在香港公開發售。出版社都不讳言地说，国安因素是主因，所以已经有电子版被香港人购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英国大选预计最迟在明年一月底前举行，有在英港人组织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在英港人已经登记为选民，期待在英国行使投票权，而即使身在英国，他们仍心在香港，最关注英国政府的对华和对港外交政策，支持政府打击跨境镇压，对官员实施制裁等。英国三大政党议员亲身支持调查发布会，并承诺会继续支持港人，保护在英港人的安全。听下文在山报道。
一批在英港人早前成立 Wolf for Hong Kong 倡议行动，希望动员在英港人积极参与下届的英国国会选举。组织去年年底至到今年初，用问卷和焦点小组形式了解在英港人的政策诉求和政治偏好。参与问卷调查的合资格被访者当中，大部分已经登记成为选民，他们最关注政府的对华和对港外交政策，其次才是医疗、治安等的民生议题。最多受访者希望英国政府打击中港政府的跨境镇压行为，其次是制裁侵犯人权的中港官员和关闭英国境内孔子学院。 We for Hong Kong 成员欧卓希说，这个政策取向和港人移民英国的原因有关系。
都是在过去三年之内离开香港来到英国的，而他们选择离开香港的原因亦都是和香港的政治气候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来到英国之后，他们亦都很强烈地继续维持着自己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所以就基于这些原因而会希望在英国那里更加关注英国，尤其是对华和香港的外交事情。
至于哪个英国政党最受香港人支持呢？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说自己没有政党倾向，或者说不知道。而在英国三大政党当中，执政保守党仍然获得最多受访港人支持，其次是自由民主党和工党。不过 We for Hong Kong 说，保守党在港人群体当中的领先优势已经明显缩小。香港监察早前发布的研究估算，大概有14万个香港人有资格在下届的英国大选入面投票，而在部分港人聚居的选区，这批港人手头足可能足以影响三大政党的关键议席，包括伦敦的萨顿和奇姆选区、温布顿和伯明翰、诺斯菲尔德等等。 英国三大政党议员亲身支持在国会举行的发布会，他们都明确表达对港人的支持，重申会保障在英港人的安全。工党影子移民部长金洛克说，未来如果工党执政都不会改变对港人的承诺。
I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at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but if we are honoured to form the next government, we will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ensure that, that those who are here from Hong Kong in our society, in our communities, are protected. So I wanted to give you that assurance. And now here we are moving towards a general election, probably at some point this year, and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at elec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hear your voice.In the debate going through to the general election.
We for Hong Kong 去年年底成立之后冇耐，港府就启动基本法23条立法程序。We for Hong Kong 发言人刘嘉文话，佢哋喺地区接触香港人嘅时候，切身感受到部分港人有顾虑，甚至有香港人担心喺英国投票之后翻香港会有风险。佢话港府其实好难报复喺英国投票嘅香港人，而投票系公民权利同政治权利。希望香港人不要因为白色恐怖而放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英国伦敦报道。
中国外交部周四召见德国驻华大使傅勇，以回应日前逮捕了四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德国人。傅勇在社交媒体表示，正好藉着这个良机阐明德国的立场是绝对不会容忍间谍行为，德国会透过法治手段保护民主和法治。听下吴奕同江永报道。
德国警方在今个星期逮捕了四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令中国当局感到震惊。德国驻华大使傅勇周四在社交媒体 X 用中英文发布信息，透露他在当日被中国外交部召见。他亦就此指明德方立场，我们绝不容忍德国境内发生任何间谍行动，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我们透过法治手段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德国联邦总检察长领导调查工作，最终将由独立法院对上述指控做出判决。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向本台分析，外交召见一般发生在特别重大的事件之后。德国间谍事件能够让中共大动干戈，说明中共当局非常在意海外间谍和统战网络。
一般是两国关系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认为是碰到很严重的问题了，才会召见驻在国的大使。中国政府对外的搞的这些间谍活动一旦受到打击啊，他就很在意，他要护住海外统战力量，这样才能保持他的这国外的这间谍网络和情报网络。
陈用林亦认为，中共以此理由召见德国大使，傅勇的回应不卑不亢，指出该行动是德国境内的法律行为，剑指中共在干预德国内政。
因为中共大规模在海外的渗透，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制度。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维护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社会价值体系啊。中国召见德国的大使，实际上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啊。
德国法学学者欧华道报前主编钱若君亦都就此接受本台采访，他表示德国的动作触痛了中国的国际政治野心，召见行为显示的是独裁国家的傲慢和对德国民主架构的无知，因为德国大使完全不能够干预德国国内的司法。
德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司法独立，德国驻华大使作为德国外交部的政府人员根本无权涉足属于德国司法机构的中共间谍案。傅勇借这次机会向中共政权明确指出，我们通过法治手段来保护我们的民主和法治国家。
钱若君亦都认为，傅勇的回应亦都是对中共发出明确的信号，利用间谍在德国、欧洲泄密，不是单纯的偷窃行为，而是触及自由民主价值体系。这个回应亦都令中共间谍事件新一轮舆论发酵。中共总是上演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戏码。
傅勇明确地向中共政权，也是向欧洲社会明确地表示，偷窃欧洲议会的心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偷窃行为，这是在破坏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最终目的是要渗透，甚至颠覆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引起了德国社会又一波媒体风波，把中共间谍案推到了德国新闻界的更高亮点。
德国总理索尔茨直指中共间谍案件非常令人担忧， 并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更多行动跟随此类案件。自由亚洲电台吴奕彤、江荣报道。
跟住落嚟嘅几则新闻简讯。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法案，中国嘅字节跳动需要喺270日内，即系喺明年1月29日前出售 TikTok。TikTok 回应指会透过法律提出挑战，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 TikTok 已经作咗最坏打算，宁愿关闭程式，亦都唔会出售。报道引述接近字节跳动嘅消息人士透露，在美国有1亿7000万用户的 TikTok 所使用的演算法属于字节跳动整体的营运核心，所以不大可能出售附带演算法的程式。消息人士都指出，字节跳动主要的收入来自抖音等旗下其他应用程式，至于去年的美国业务亦只是占 TikTok 的整体收入1/4。即使关闭 TikTok 对母公司的业务影响有限，所以在最坏情况下，字节跳动宁愿在美国关闭 TikTok， 亦都不会卖给潜在的美国买家。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证人陈子华周五继续接受辩方的盘问，辩方回顾陈子华和黎智英多次的会面，指实情为黎智英表明反对滥炒的概念，从来没有说过要领导或者主导勇武派和国际线，亦都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资爆，只是希望勇武派能够有自己的领袖，并希望刘祖迪作为年轻人的领袖可以鼓励勇武派理性行事。辩方指陈子华捏造证供，但陈子华在庭上一律不同意。辩方又引述陈子华和黎智英得悉国安法消息后的对话，指他表达忧虑黎智英安全时只是提到国安法针对勇武或者港独人士等，没有提过请求外国制裁将会变成非法的忧虑。陈子华回应说只是讯息没有，强调因知道请求制裁犯法。另外，屠龙小队等人接串谋在游行中设置炸弹案周五继续审讯，案中的同谋屠龙小队领袖王振强以污点证人身份出庭作供，他确认被捕当日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两部手机，记内载有涉案的 Telegram 群组的大量讯息。控方就透露相关的信息共牵涉3个文件夹，警方并录影了长达6个小时涉及相关信息的影片。由于控方需要让王振强确认有关资料，法官批准他利用 iPad 浏览，而除了负责看守人员外，其余人士包括传媒旁听人士等亦都必须离庭。王振强将会在下周一正式作供。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